是一个很好的 story， 特别是连接教学。
梁启超讲过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浑浊，理想无下。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想象，就是如果你一天不去公园玩能上升到这种高度，说你在这个精神上不然都不配当一个高尚的人。
大家所熟知的果郡王，实际上他特别惨，他有历史上最贵的颐和园门票，他被罚了年俸6000两银子，罚了10年。
公园对于中国人来说100多年前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在那个时候它其实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最开始是被当作一个现代性的象征。
颐和园其实它对标的不应该是普通的公园，而是像美泉宫、凡尔赛宫。
袁良他就采取了这个北平市游览区建设计划，就是说我要把北平打造成为一个世界公园。
是原来如此，大家好，这里是如此城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郝汉。那我们今天特别高兴啊，请到了两位跟我们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公园。那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征老师，他也是公园北京的作者啊、也是公园研究者啊、林征老师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一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能来这里一起讨论一下公园的议题。
哦、那还有一位嘉宾也非常有意思啊，他是青年作家杜黎，那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某著名公园的这个工作人员，那这个视角其实也今天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意思的讲述跟讨论啊。我和林老师其实都特别期待啊，主要是特别期待内部视角的关于公园的这个聊天。
对，是的，因为以前我都是只是从学者的角度去看游客的心理，所以看杜黎老师的书的过程当中，看到内部的工作人员是怎么来看公园的，我也觉得有很多启发。
嗯，非常高兴能认识林老师，然后还有就是来到这个播客，然后希望就是在这种日常琐碎生活中能够给自己找一些学术上的意义和快乐。嗯。
我觉得今天其实录这期节目应该是如此城市录这么多期节目以来我觉得最放松也最亲切的一期啊，虽然我和杜黎老师还有林老师都未曾谋面，但是感觉见面都还挺亲切的。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是在北京的花园胡同，这个名字也蛮应景的，因为公园可能它跟花园的意思也是有一些混淆，然后也有一些相似。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借着这个林征老师写了一本书啊，叫《公园北京》这本书，来探讨一下北京的公园以及更大范围内的全国各地的公园，或者说世界各地的公园，它对于我们理解城市生活，对于我们理解摩登的现代生活有什么意义，以及我们今天中国城市发展到今天的阶段，大家都很喜欢出门踏青，去公园里休闲，那这个状态下我们其实也需要重新去理解公园，包括从一个历史的纵深维度去理解公园。我觉得《公园北京》这本书啊，其实是靠着北京的公园串联起了100年前北京的市民各阶层的人对于北京摩登生活一种想象跟体验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讲，公园好像是一个休闲场所，是一个大家可能不那么觉得是一个很时髦很潮的一个去处。包括我刚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我以前在地坛公园附近工作，然后经常去逛地坛，还被同事吐槽怎么那么的过一种老年的生活，好像大家会把这个怎么讲污名化成为是一种无所事事的和老年人去的地方，这跟中国可能快速发展的阶段有关系啊。当然这个认识在改变，但我今天也是特别想跟林征老师聊的，就是说这本书叫《公园北京》，其实您的一个野心是把它对标李欧凡老师的这个上海摩登，其实您认为公园之于北京而言是现代性、现代生活和摩登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个标识物，而它没有被发掘，而且您认为这非常重要。那公园为什么跟摩登生活有关？就我们今天年轻人想到摩登生活，我是90后，我是95后，我们想到现代生活可能就是商场呀，或者说可能是高速公路呀，可能是高铁呀，可能是这些 更现代摩登的东西。那为什么公园这样一个让人放松休憩亲近自然的地方，它会跟摩登生活现代生活与中国人的这个遭遇有关？
好的，谢谢好汉。因为我写这本书呢，确实就像你刚才谈到的，是有意在和刘凡老师那本《上海摩登》去对话。他在写《上海摩登》的时候，这个摩登其实就是我们英文的 modern 的一个音译嘛。那么 modern 其实就是现代，现代性的意思。所以其实在于老师的那本书里面，他对于这个摩登的理解是以西方为标准的这样一个现代城市现代性的一个面目。那么我写这本书写北京的公园，其实是借公园想去讨论我对于北京的理解。那么我的时段主要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那在大家的印象里头，好像北京首先它是一个气质上比较传统的这样一个城市，或者说它像是一个这个帝都气象，一个京城或者老大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代表。那我想讨论是，我觉得北京它其实它有它自己非常现代的一面，它对于这个传统和现代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种关系的诠释其实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所以我就找到了公园这个点去讨论它。那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今天在花园胡同录节目嘛，花园跟公园它其实在定义上是有很多互相覆盖和纠缠的地方，但又不完全是一样的。公园我们在今天对每个中国人来讲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空间，或者小时候大家可能，我这一代人，我跟你不是一代人，80后可能会有去公园春游秋游啊，节日去公园玩耍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其实公园对于中国人来说，它就是100多年前是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事物，在那个时候它其实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最开始是被当做一个现代性的象征，被当做一个现代生活，甚至是一个现代城市现代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象征被引入到中国的。那么公园最开始是在晚清的时候，那些去到西方，大概是从1860年起吧，去到西方的这些士大夫，他们到了西方以后呢，就看到了欧美的公园。那个时候一开始他们也搞不清楚，因为中国有很长的传统的园林的这样的一个脉络，所以他们最开始就会用花园这样一个词去翻译英文的 park。 其实花园和公园一字之差背后是对公园的本质的一个认识，因为公这个意思 public 这个意思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因为这个 public 它其实是跟 private 相对，它是公有和私有的这样一个概念。而我们中国传统的公是叫做被私为公，它是跟公事公家公正相关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也就没有这个公共空间公共财产的概念。所以对于晚清的士大夫来说，他们从一开始接触公园到认识到公园的本质，它是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城市现代政府为了公民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吧去开放的一个公共的空间，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再把它引进到中国，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然后梁启超讲过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就梁启超的那个表述是很极端的，他说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浑浊理想无下。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想象，就是如果你一天不去公园玩能上升到这种高度，说你在这个精神上都不配当一个高尚的人。所以这其实是公园在近代中国时候它最开始是承担了很重要的启蒙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北京的公园又非常的独特，其实中国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是上海的现代的外滩公园，当时呢就被翻译成公家花园，我们看到花园这个意象再次出现了。但是上海的这个公家花园它是租界区，也就是其实是当时的殖民者为了外国侨民而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公园，它是完全西式的，而且它是不向中国人开放的。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启蒙知识分子来说，就一方面他们看到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另一方面又受到强烈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困扰吧。因为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但后来我们澄清说并没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但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激发起了国人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也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公园。所以在晚清的时候，从 现在北京西直门外的动物园开始，就其实动物园也是一个现代公园的一个开端。那么从清政府到民国政府，他们就决定去成立一些公园，然后他们的选择方式不是说另起炉灶去新建一个公园，也不是去新建一个西式的公园，而是利用北京原来的那些园林的传统，把原来的那些皇家园林坛庙，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北海啊、颐和园啊，包括现在的中南海，还有像是天坛、地坛这些，全部改造成为公园，向公众开放。嗯，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对话嘉宾就是其中一个公园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待会儿也可以听听他的视角。那大家可以看到，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内容，包括政治上的，包括文化上的，包括社会上的意义。
对，我觉得刚才林老师分享其实就很有意思啊，就是首先我们一开始抛这个问题，为什么公园这个看似休闲然后放松松弛感的地方，它会跟好像象征的紧张秩序和效率的现代性相关。其实我觉得林老师刚才讲述就是让我们知道了，其实公园这个事儿它不是古来有之的，它其实是被发明的。世界各地的公园它都是被发明的，而且有一个顺序，可能就是确实从晚清的那些开眼看世界的人看来，他们看到了西方欧洲最早工业化的时候，那些国家的政府，包括那些怎么讲，西方欧洲的那些统治阶层吧，他们是应对一种工业化、城市化，然后造成了噩梦般的城市环境的一种反应，他们建立公园其实是去改善工人或者说大众的一种生活，以让这个社会能维持下去。其实公园是建立在这么一套历史语境之中的。我觉得其实作为90后，我们也能感受到，其实中国的快速的工业化其实在最近30年发生嘛，经常有话说中国的工业化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那如果从公园这个视角去看的话，我们也可以见证到中国的2、3线城市，然后中部的工业城市也随即建立起很多公园，这些公园其实就是为了缓解大家高度压力紧张的工厂的生活也好，或者说办公室的工作也好，其实本质上我觉得也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角度其实确实是今天我们就打开了为什么我们要从公园去理解城市生活，理解现代生活，这个特别的重要。林老师的书里其实谈到北京很多我们非常熟悉也可能去过的一些地方啊，比如说像万生园，就是北京的动物园现在，然后包括北京以前的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故宫旁边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城南友谊园，可能现在已经不再存在了，但是它以前是一个综合性的娱乐场所，在北京南城。那这三个公园我觉得也是更深一步的告诉了我们，北京的公园跟摩登生活降临到晚清，降临到民国都市人群中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万生园它是动物园，它本身其实你从西方这个启蒙运动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话，本身把事情分门别类，把动物分种分纲分目，本身就是启蒙最原初的一个动作。所以说万生园其实本质上当晚清政府开始建立一个动物园，开始建立这整套的体系跟引进动物，它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表现。再就是包括林东老师可以再跟我们讲一讲还有哪些是跟这种摩登生活跟这种现代性有关，就更进一步的对现代性的理解，就现代不仅仅是就从器物上表现出来的效率跟速度嘛，它还是有一些观念上的变化，甚至一些断裂性的跟传统的一种断裂，它其实本身也是很摩登很现代。
我觉得你提出的这三个公园其实就特别的有代表性，比如说像万生园就是北京的第一个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公园吧，它是在晚清的时候建立的，就是1907年成立的。我们现在如果坐地铁4号线，就有一站就是动物园站，其实就是当年的这个万生园。当时建万生园其实就是在清末新政的时候，然后清政府就派了五大臣去西方考察西方所谓的岛民善法，就是治理国家的好方法。然后当时这个五大臣其中的两个端方和戴弘慈考察回来的时候，就跟慈禧他们说，就是他们观察到一共有4件事，分别是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和万生园。万生园就是动物园。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晚清的时候，当时的清政府统治者包括这些开眼看世界的 士大夫，他们认为动物园和公园是和这个清末的政治改革自救是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而不是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动物园就是一个娱乐的场所吧，而且可能大家还觉得不是一个很洋气的娱乐的场所。那那个时候动物园它就是在西方的这种博物学的这样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下面出来的，而且它跟公园其实是一体的。就刚才好像也谈到说，公园它其实是在西方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然后因为城市环境恶化，所以当时在西方就卫生学，就卫生这个概念我们现在很熟悉，当时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就卫生学流行。所以当时的西方的有一些学者把城市看作是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然后公园包括动物园就像是他们叫做都市之肺，就是像是这个身体的肺一样，然后肺因为是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的嘛，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从物质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去净化这个城市，包括净化城市居民的身心。那个时候包括像动物园，它从最开始的因为殖民主义的扩张，最开始在16到18世纪的时候是欧洲贵族他们用来表现自己很有钱，可以用大量的这个海运的经费然后从殖民地搜罗来动物，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变成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和新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象征。那么动物园的概念出现以后，我们现在如果去北京动物园，你会看到那些动物都是基本上是在笼子里面的嘛，然后笼子外面会有一个那个小标牌，然后写说它从哪里来啊，它习性是什么样。就是刚才好汉谈到这个，其实就是19世纪的时候因为博物学盛行，相当于是把这些动物园的兽馆看作是像收藏室一样，然后它整个就像一个百科全书一样，让大家可以去观察和了解到这些学理。所以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多日常娱乐的方式在它最初诞生的时候实际上都是跟全新的知识体系和新的这种对于现代生活包括现代城市现代人的想象其实是有非常深的关系的。所以1907年的时候，清政府他们是用了巨大的力量去成立万生园，也就是现在西直门外的动物园。当然清政府很快就被民国政府取代了。那么民国建立以后呢，1914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叫京都市政公所，也就是我们原来是没有现代城市现代市政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但当时就是民国政府成立以后，京都市政公所成立，第一任所长叫朱启前，他们就希望去改革北京的市政，是受到现代西方城市的影响，希望它成为一个这个新的城市，比如说要铺马路啊，铺下水道啊，建造各种各样的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其中就包括很重要就是公园。所以他当时民国政府就进行了一系列叫公园开放运动，就是他们的思考是我们要利用原来的资源去更高效的去建一些公园。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因为北京它本身有这样非常丰富的一个资源吧，有这种传统历史和文化的一个资源，所以他们就把大量原来的清朝的皇家的园林和寺庙就改造为公园。我们看这个后面也是有很大的，除了就我刚才说的比较实际的考虑以外，有很大的政治隐喻，就是当一个新政权建立的时候，我需要通过去改写这个城市的空间来表达我自己新的政权的合法性。那么对于皇家空间的占有和重新的命名和改造，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民国政府当时就是第一个公园是1914年把社稷坛改造成为了中央公园开放，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山公园，后来又把像是三海啊、颐和园啊、天坛啊、太庙这些在1910年中后期到1920年代整个这十几二十年，然后就全部都开放成为公园。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央公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代表。
林老师在书里有一句话嘛，叫北京的公园其实是帝国遗迹，它变成了公共可以游乐的场所，这本身就是非常摩登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现代世界的到来才会让帝国变成遗迹，以及这些遗迹会开放给游客去玩耍。
对，就是北京的公园它有这种非常复杂奇妙的特质，就一方面它是这个最陈旧的帝国遗迹，而且它其实在开放成为公园的时候，它基本上保留了原来那个清朝皇家园林的情致风景啊等等，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最现代的公共空间，就是那时候的公园它是延续了西方的这个公园的思路，所以 那时候民国的公园跟现在我们去的公园还不太一样，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场所，在里面它会有像是图书馆，大量北京的图书馆当时都是设在公园里面的，还有像博物馆，然后讲演厅、音乐堂，还有各种各样的餐厅、茶馆，当时北京一些这个非常高级洋气的餐厅，如果当时有小红书的话，大家会去打卡，这些餐厅、茶馆都是在公园里面的，所以它其实背后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对于现代的生活和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然后去打造这些公园设施。
嗯，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城南游艺园，这个可能并不是为很多大众所知啊，但它其实就是在北京南城的一个类似大世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商场那种感觉，它其实也被林老师归为在公园北京讨论的一个范畴。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他之所以选在北京的南城去建这个城南游艺园，他也考虑到了当时的北平市的政府想把北京南城的商场街区打造成一个怎么讲，一个新的商业
新市区，对，新的商业区，它叫新市区，对，是的。我觉得这个城南游艺园，我把它作为我要重点讨论的一个个案，其实它很有代表性，很有意思，因为这其实跟北京城市格局的改变是有关系的。因为我简单介绍一下，就北京它是一个品字形，就是它是一个分为内城和外城，外城又叫做南城。然后在清代的时候，它是实行满汉分治，也就是满人住在内城，汉人住在外城。那么士大夫其实大部分都是汉人，所以当时清朝的士大夫基本上住在外城，而且很多的会馆也在外城。那个时候如果举人要上京赶考的话，他们都是住在外城，所以南城也就变成当时的一个文化中心。但是到了民国的时候，因为清政府倒台了嘛，然后这个满汉分治的局面就被打破了，所以文化中心就从南城移到了内城。那么南城呢就慢慢的破落了，就大家知道以前有一个宣武区，那时候南城叫做宣南士乡，它就是一个士大夫的这个聚居地。然后在民国的时候就变成了市井城南，其实它是同一个地方，就是南城从一个士大夫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中心变成了一个平民的所在，天桥也在南城。但是呢当时其实在1920年代的时候，应该是1914年以后吧，到1920年代的时候，我刚才说的这个京都市政公所，他们其实除了把内城要打造成为一个就是现代的首都中心以外，其实他们对南城也有他们的思考，就他希望把南城变成一个所谓的平民新市区，一个模范新市区，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贫困的那个平民的那样的一个聚居区，而是它希望变成一个很有生活气息的商业区。所以那时候他们在南城其实是建了很多漂亮的比如商场的那些路啊，然后建了很多其他的
石库门
啊，对对对，有点像石库门，
是有点就是那时候还是有一种面向西方那种现代性的想
象，对，
觉得要建成像上海，
对，
上海的那种城市面貌一样，就跟你去那南城那边的商场会觉得很穿越，然后看照片，你觉得好像跟老北京胡同完全都是两个地方，嗯，但是确实那个地方现在没有那么火爆。
是的，哎，现在好像是不是有一些南城的那个书店什么的，当年的那些现在也重新在开发，变得比较火，所以他们当时就还建了很多，就包括什么医院啊、邮局啊，就都是这种现代设施。然后其中他们就建了这种综合性的娱乐场所吧，就有点像那个百货商场，但里头还有很多娱乐设施的。最开始是建的叫新世界，其实就是你刚才谈到那个上海的大世界那样子引进过来的一个形式，然后后来又在新世界对面建了城南游艺园。所以新世界和城南游艺园他们都是面向就是当时民国政府心目中想象的平民，就是市民，然后它是一个综合性，它有餐厅啊，然后有那种各种各样的杂耍场啊、说书场啊，也有电影院啊，这样的一个娱乐场所。所以在觉醒年代那个电视剧里头，就是他有演到有一幕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去想要分发自己写的那个北京市民宣言的时候，他们就是选在了新世界和城南游艺园发，因为他们觉得这里有最多的市民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被捕了。那这个我觉得城南游艺园它其实是跟公园有关系又有点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然后从它也可以看到就是北京的内外城包括北京的现代城市的这样一个变化。
嗯，对，我觉得其实循着林老师这个脉络，大家如果去审视一下自己平常爱去的那些城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其实你都能发现在100年前这种 公园的这个脉络，包括公园的成立，它可能是为了要规范一种文明的原则，跟一种现代国家跟城市的这种原则而倡导的。包括我记得我之前在广州那边，就广州人民公园，我经常去逛，它其实就写了，它叫第一公园旧址。那个第一公园就是当时的广州的国民政府，当然广州也是国民政府的中心城市嘛。
嗯，
他孙中山想要设立这个第一公园，包括他第一公园还有非常多的那个条条框框，说你不能这样进公园，不能在公园里干嘛干嘛。这其实就是，也是在林老师的书里反映了最早的公园，其实它象征着当时的怎么讲，统治阶级或者当时的文人、先进的知识分子，他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或者新民的一种想象。这个公园像一个舞台一样，
是
就这些人在里面如何的举止，它都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人之后会如何行事，就新民嘛，所谓。
对对对，是就是当时晚清的这些士大夫他们去到欧美的公园以后，他们就很震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谈到一个公德的概念，其实就是从近代开始的。然后当时因为中国没有这种公共空间的概念，所以也没有就是我在公共空间里头我应该怎么样言行举止，对吧？然后那个时候这些士大夫去到西方，他们就发现说，哦，就是西方人在公园里头他是非常举止有度的、有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梁启超他就是备受刺激吧，也讲了一些有点夸张的话，他就说中国人在性质上，就是在这个本质上不如西方人有很多点，包括比如说在公共场合会大声喧哗呀，然后会这个在公共空间里头乱扔果皮纸屑啊，这个可能杜黎他们作为公园的工作人员也深有体会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进。然后甚至讲到说中国人甚至不会走路，甚至不会说话。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很过激的，而且当时因为过度的趋新趋西嘛，有这样的一个。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当时晚清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怎么来思考这件事情的。所以这些东西就落实到北京的第一个公园，就是动物园。动物园在创立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有一整本书，就是关于动物园的章程。具体在动物园当中每一个空间，比如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馆，你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游园，甚至是什么样的游览路线，甚至会设工作人员在旁边加以引导，你们就会很累。然后比如说看动物的时候应该怎么看，看植物的时候应该怎么看，不能去乱扔东西啊，不能去惊吓动物啊，然后不能去触摸植物啊，包括不能吐痰，不能随地大小便，包括你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是从那个时候，其实从动物园开始吧，公园就承担这种规范人的行为。那其实它是和像梁启超提出这种新民的概念是相关的，就是说当时的启蒙知识分子他们在想象一个现代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新民，一个现代的公民，他应该是什么样，他应该是在现代的公共空间当中这个举止合一有度的这样一个文明的现代人。我觉得其实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新的反思吧，对于这些想法，但是它某个程度上其实也折射就是中国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思考。
嗯，对，我其实也特别好奇那个杜黎作为北京人，以及作为著名北京著名公园颐和园的员工，会怎么看林老师这本书，就是你读这本书之后什么感觉，包括你肯定我相信也在北京会逛一些公园，你是什么感觉？
嗯，我觉得就是林老师这本书，我看到第三章那个到北海去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吧，民国时期就是对大家那个启蒙的要求还有他的这种想法是非常美好的，但是现在的话他可能就是由于政权的更迭还有国民审美的不同，就是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比如说当时他可能逛公园的，在林老师书中分为三个等级，一个是士大夫嘛，然后还有一个是青年男女，还有一个是去城南的那些平民，对吧？但是就是说包括就像孙玉老师说，我的新书没有士大夫和遗老的气息那个，但实际上就是说，这就是我觉得它是和现在最大的不同。现在就是是人民的公园，这个调子是毛主席当年定的，所以呢，就是在那个他当时来颐和园游玩的时候，把园子里的那些工作人员还有那个包括都肃清了嘛，就请出去了。然后呢毛主席就在长廊那块走，然后呢他说
公园里怎么没有游人呢？
啊，
说因为您来就是已经就是都请出去了今天。然后他说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像什么样子，就是一定要人民进来。就从那一刻起，就是跟现在是肯定是不一样的了。跟民国时期，我觉得随着政权的更迭，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那肯定就是公园变得更加普适了。然后也是有很多人民吧，还有上个世纪，就是我也是听那个博物学家段旭给我讲的一个，因为他从小就在颐和园里长大。给我讲过一个奇景，就是当时毛主席号召到那个大江大河里去游泳，然后当时呢，就是所有的北京的湖，就是都有人去游泳，然后甚至就是昆明湖里全都是人，他们就卖那个游泳票，然后呢，这些人呢去游完泳之后，就是男性都不穿衣服或者穿一小裤衩，然后去那个排云门买汽水。然后呢就是成为一景，但是后来觉得外宾可能觉得观感上不太好，然后最后就取消了。
很有意思。
现在就是南如意门外依旧有大爷在游泳，他游不到颐和园昆明湖里去了，因为有那个水闸，但是他们可以沿着那个外墙游到我们另一个水闸去，但是是沿着那个南如意的湖岸，就这段不是归我们管，但是依然会有游客投诉。就是说，
觉得他们有伤风化，太辣眼睛了。
他们就是说，怎么能在你们这儿游泳呢？但实际上，那虽属于是我们外面的一片地方，但是不归我们管。然后水务局也管过好几次。然后就是这种，包括天津也有，就是说，当你在公园内已经不能游泳了，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外面实现自己年轻时候的那种心愿，就甚至也有将军在里面游泳。因为我们那边靠军区嘛。
我想顺着杜黎谈到这个两点吧，展开来讲很有意思。就是一个是他谈到人民的公园，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因为在中国公园的那个发展史上，我比较简单粗暴讲，我觉得有两个标志性的时间点，那个节点，一个就是民国政府成立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就民国政府成立的时候，我们刚才谈到，就是他把大量的皇家园林开放成为公园，就开始建立公园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空间。当时虽然这些比如说以朱启前在内的这样的一个启蒙知识分子也好，或者说他其实也是跟政权有关的人也好，公园是负载承载了他们的一个启蒙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嘛，他之所以叫公园是希望说为市民为公民开放的。但实际上就是像我书谈到，该杜黎谈到的民国公园，它实际上还是比较面向中上阶层的，因为当时的一些消费的限制，包括其实也有品位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就当时在普通的老百姓的想象和认知里头，就是公园它主要是面向中上阶层的人，所以他们去公园一个是消费不起，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自惭形秽。比如说去公园，虽然没有明确说你要穿，对对，没有说你非要穿什么衣服，但是你得打扮得好，不然的话，比如说像朱光潜就谈到说他
不去的，
对，他作为一个北大教授，他都不愿意去北海公园，因为他觉得去北海公园很麻烦，要穿得非常的漂亮才好去，
还要跟熟人打招呼，
对，还要跟熟人打招呼。所以这个就是民国公园的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吧，它是一个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理解。但到了1949年以后，就是我觉得才真正的实现了人民的。
先讲一下去北海公园要花多少钱？是一个天价。
总之就是很贵，去颐和园就更贵了。比如说有一个学者吴宓，他也是北大教授，然后因为颐和园在郊外嘛，所以这个交通费用就要花很多，所以他当时有一次带他们全家人去颐和园，就花了100多块大洋。100多块钱是什么概念？就是当时北大教授他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有200-300块钱，那个可以供全家人，比如说在一个四合院非常舒服的生活，还有老妈子呀、厨子呀、车夫啊等等。毛主席当时做北大图书馆管理员，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块大洋，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去颐和园一趟要花多少钱。那时候公园的消费是很贵的，包括我说这种品味上，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去百货商场 shopping mall 的一层，是吧？你就
SKP，
对对对 SKP， 你就看到那个奢侈品商店，你就有点不好意思进去，是吧？即使那个 window shopping， 你也觉得会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这个是49年以前的民国公园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和当时创设的想象其实是有一定距离的。 那到了49年以后，我觉得它是某种程度上其实真正的实现了人民的公园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吧。就像刚才杜黎谈到的，比如说毛主席，其实这也是就是共和国政府他们很有意义，就像是民国政府当时对清朝的那个皇家空间的一个改造一样，就是当时政府是有意识的通过人民群众在公园里头非常快乐的玩耍，特别是小朋友，就大家可能都会唱一首歌叫《让我们荡起双桨》，那个其实是50年代的时候一个电影，是在北海公园。取景的哦，有了灵感哦，这样子。
刘白羽他们带着小朋友在颐和园里泛舟的时候想到的，但是唱的确实是北海。
对，唱
的那电影
也是北海，
但是在颐和园里想到的。
明白，对，所以是的，他这个祖国花朵其实就是以这个少年儿童在公园里头非常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来象征，就是新中国美好的生活和光明的未来。那么可以看到，就是公园它其实是和每一个时期的政治息息相关的，就政权他想要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他想要去呈现的这个意识形态是什么样的。所以当时就在49年以后，确实游园的人数，可能这个杜黎比我更清楚，就是大幅的增加每一年。我想当时可能也是不知道是免门票还是门票比较便宜啊。
对，有一段时间免过，因为颐和园这个门票史也比较复杂，我看就是说你不同年代门票还有价格都不一样，
但是会就是比较就是比较亲民是吧，就是老百姓容易去，
后来就是一块两块这种、然后甚至到上个世纪比如说有月票有什么的时候、就是还有免费的时候、都有，然后比如说像五一这种它也会免费，劳动节嘛，然后在20世纪之前，其实非常有意思的，在颐和园治理非常多的活动，包括他造了一个太和号的那个坊，就是画坊造的，然后他去招商做宴会什么的，就可以在颐和园昆明湖上，然后包括夜晚赏景，他这些都是有的，但是新世纪以后就可能没有那么有意思了，因为他在一个飞速发展的这种经济。就是黄金年代嘛，我们说80、90年代的时候就是非常多的碰撞，非常有意思。
我再 call back 一下我刚才讲，就是其实那个人民的公园就是和政府他的那个对北京的想象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就是他当时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希望把那个内城的公园，包括比如说像中央公园啊、北海啊、景山啊、太庙啊，然后什刹海等等，就全部打通，说作为一个那个大公园，然后作为百万人民群众在节日的时候狂欢的这样一个场所。其实你可以看到它背后其实是跟那个对于新政权的这样的一个庆祝和那个认可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时比如说像中山公园，它是在天安门旁边嘛，所以每到那个节日的时候，大家就是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庆祝游行完以后，就会涌进中山公园继续的狂欢，然后像毛主席他们这些领导人也会来中山公园跟人民就是共同庆祝共同玩耍这样子。然后像你刚才讲到那个大爷游泳的事情，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就从动物园开始，我刚才讲就在晚清的时候，动物园它那个规章里头我注意到，就是它好多规章，包括比如茶馆，包括照相等等，就很多很多的规章里头反复都谈到说不可以袒胸露背，所以你就可以反向去推理，当时一定是开头有很多人，我觉得是不是晚清时候就有榜爷，就很多人开头是袒胸露背，就是衣着不整，所以他就反复强调就当时的人应该不要袒胸露背。就这个为什么会有游客去投诉说哎，看到他们还在游泳什么，我觉得这也是跟我们对现代文明人的这个想象是有关系的。包括游泳也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我这本书的内封里头有一张照片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1940年代的时候是在中南海，中南海就这张照片，对，这是中南海，当时是公园嘛，然后在中南海的游泳池，对，然后它就是一个女性，年轻的女孩子，她穿着泳装，我们想想那是1940年代的时候，然后她就是正面对着镜头，然后她在对着她的男朋友吧微笑，然后她男朋友是这个打赤膊的，然后背对镜头，就他们俩在相视对笑，然后我就觉得诶很有意思，就是你想想那个时候中南海它还是一个公园，然后里头还有游泳池，然后大家还会就是穿着泳衣和打着赤膊在里面 date 在约会， 这个是后来有一个日本女学者看到我做的这个研究以后，她就跟我讲说，因为其实当时因为是在日据时代嘛，能在中南海公园，特别是在中南海的这个公园的游泳池以后游泳的人，通常都是跟日本政府日伪政权是有比较深的关系的中国人才可以在里头游泳这样子。
就是这个游泳后期也在就是我国上一个世纪的电影中有，就很多黑白电影、
哦、
老电影里，但那就是北海了。
嗯，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咱们去看那时候的电影基本都是在里面游泳，表现年轻人的欢快，还有
民国时期的
那个，
是
不是、
哦、
不是共和
国
时
期、哦、
那种向上的青年气息、
哦、
在里面泛舟划船游泳，有很多这种镜头。
明白。
嗯，也是穿这样泳衣，就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五六十年。
嗯，
我觉得经过我们这么聊下来，就感觉公园其实在这短短的100多年的历史里面，其实它一直都有很强烈的这个意象和意涵的所指。比如它作为前朝，比如清朝的皇家禁苑的时候，
嗯，
它像就是这个皇城的权威跟不可侵犯，它是完全禁止的、
嗯、
forbidden city， 是这样一个状态。但到了民国时期，就像刚才两位包括林老师分享的，它其实作为了一种民国有意的去打破这个皇家禁苑这个封闭的状态，然后作为它共和包括它新政权的一种标识。但某种程度上它又以一种阶层跟金钱的标准将很多大众平民或者说人民隔绝在外了，甚至像北大的教授可能都不是说每天都能去得起颐和园的，可能真需要富商巨贾、
嗯、
可能才能每天打一个黄包车去颐和园里喝茶，然后去跟朋友聊天，去游泳，包括你可能还要跟当时的那个帝国主义势力很亲密你才可以有这种权限。
对，
那到了共和国时期，就像刚才杜丽讲的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人民城市包括人民的公园之后，那现在我们知道北京公园2块钱门票，包括刚才杜丽描述的在可能共和国前期那种劳动群众的那种狂欢，包括我们可能听到让我们到你庄讲看到关于北京的影片的时候，这个公园北海它都有强烈的一种还是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意味的，这个意味就发生了变化、
嗯、
那我觉得在今天就是这个意味又发生了变化。我觉得现在就我们澎湃研究所也做很多城市的观察嘛，前一阵我们也有同事去调研了上海那个和平公园的那个里面开书店，它其实就是跟2023年那个上海市的“14五”公园城市建设的方案，其中有一点就是推动公园跟城市的融合，叫公园加的工程，就是它要不断的完善城市公园的服务功能，就公园它不只是你不只是能去那儿荡起双桨，你还能去那儿喝咖啡、
嗯、
跟朋友聊天儿。
嗯，
这种公园家包括甚至上海有很多的公园，像中山公园以前的兆丰公园，包括像复兴公园，它其实都把围墙拆掉了，相当于那个公园里的绿树和绿荫它直接渗透到城市的界面里面，你如果家里很幸运的住在公园旁边，那你望过去就是像你住在纽约中央公园旁边一样，你就能看到像一个森林一样在城市里面。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也想请两位聊聊，因为像林老师也在美国游学嘛，像杜丽老师之前也是在欧洲留学的，就国外的公园好像特别有这种无界共生这种感觉，就它其实你走两步，或者说我像海德公园可能它就是在伦敦的心脏位置，你走两步就走到大树参天，那每一个树都像那个就感觉像妖怪和精灵一样长得非常大，但它其实是跟城市是没有界限的，反而不是说你去公园里好像是一个观光的，
去到一个特定的区域里头。
其实我觉得就从今天的北京公园来讲，这一点还是相对有点明确，特别是北海公园或者颐和园，
对，
我去一趟好像我真的确实是去观光的，哪怕我在这个城市生活，我去一趟也是有点观光性质比较重，但他没有说我走两步，就是我没有那个大爷的心态，就我直接游到昆明湖里去，就那个东西好像现在减少了一点、
嗯、
或者说跟国外的对比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好汉刚才提到这个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经常在讨论的问题嘛，就是公园要不要围墙以及公园有没有闭馆时间。那么对于其实公园最初在西方这个概念产生的时候，它就应该是一个城市当中的跟城市的日常生活相结合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个西方的公园它一般是没有开放闭馆时间的，就是它24小时都可以去，然后它也是没有围墙，它应该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我觉得北京公园的 这个问题它其实是有它实际的一些就是具体操作上面的讨论的。因为我在看杜黎的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有很多新的感受，就是我原来在做公园研究的时候，其实我是从一个学理的研究者的角度，然后看以前的资料去复原那个公园，然后我更多的可能是贴近游客的心态，所以我之前在做一个关于公园的直播的时候，我也和当时跟我对话的哈佛的教授，然后我们也批评到说公园这个有围墙有闭馆时间的这件事情。但是我在看杜黎的书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平时在对公园去讨论的时候没有考虑过工作人员这个角度，从工作人员的角度其实对于公园有很多新的那个视角认识，包括比如说他的书里头谈到只要公园的闭馆时间晚一两个小时，其实就会对他们造成也很大的这个工作上的压力和困扰，但是而且游客并没有体贴到，很少会有游客说啊你们辛苦了，这个是我一个完全新的视角。
我觉得杜黎老师其实要多介绍两句，因为前面我们其实听黎老师讲了很多关于公园的这个知识体系的内容，很硬核的这个内容。那我们现在其实想谈谈，就是从帝国禁苑，然后到民国的这种禁苑变成游程的场所，到共和国的这种公园，再到今天的作为事业单位的这种公园，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杜黎老师的经历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之前也是做媒体，然后现在其实是在颐和园作为工作人员，包括之前也是在国外读创意写作的硕士，其实不是一个大家
对，是我们想象中的好像公园的工作人员是什么样，但实际上对
就是相当于林老师的这个公园北京里的那些民国知识分子学创意写作的这些人，今天他在公园里做日常的工作，然后也深度的参与到公园的方方面面之中，然后也因为他作为这个文学作家嘛，也做了很多观察，也非常有意思，相当于其实杜黎老师比咱们俩作为公园爱好者跟研究者对公园的介入和参与程度更深，
更贴近公园。
主要是在一线没有办法，就是在一线待了三年。是这样的，就是关于刚才老师说的这个闭馆还有他这个公园定位问题，我觉得首先是从定位开始的，就是说其实咱们现在把颐和园还有北海作为就是比如说先说颐和园吧，你作为公园的话其实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颐和园其实它对标的不应该是普通的公园，而是像美泉宫像那个凡尔赛宫，就是这些我都去过啊，对，就是这些国外的宫殿一样的这种公园，因为它是有古迹在的，然后它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如果把这些还有就是它从清源时代开始到它两毁两建，就是这么一个漫长的时代，它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你想它现在的门票才30，是不是很便宜，
很便宜了，其实
对
跟国外的比如说凡尔赛宫啊什么比，
对你就是说从这方面看，首先就是大众的对它的定位，然后就包括我们平时遇到的哲文也说你不就是一个公园吗，然后怎么怎么着，为什么不能满足我这些、嗯、但实际上就是问题就在这儿，
错位了，
对就大众看它是一个公园，但是公园内部的人觉得我们应该跟故宫差不多，因为你像 Forbidden City 它现在还是维持着它的那样一种就是尊荣吧，然后包括是魅影时代的魅影，有清代的魅影，就是五点你必须得走，你如果不走的话工作人员会轰你的，但在我们那儿你是就是轰人的话你会遭投诉的，但是人家故宫他们就很按规矩来，因为你如果晚走一步人家就说你是破坏古建，但是你在一个公园，就是你首先被定位的是公园而不是博物馆，首先你从定位就比人低，那么你如果从这个定位来说，哪怕你是世界文化遗产，哪怕那什么，但是你作为一个公园的载体，那你肯定就是从定位上就低人一等，然后包括从政策执行方向肯定是要有无限的空间的。然后再说这个为什么它是早晚，咱们从这开始说，就是说为什么要有闭馆时间，为什么要有围墙，那么很现实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围墙的话，从清代开始就是频发那种偷窃事件，就是说如果现在丢了东西就谁能负责，然后包括颐和园为了防火它就是晚上没有灯，那么就是人们进去假如要有谁放火或者东西丢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找，夜晚特别阴森， 真的就是你想，就除了湖然后就是山，然后什么都看不见，就包括当时有一个人做直播，好像都是从北宫门进的厅里馆，因为这段路特别短特别窄，所以呢他要走出去不费劲。但是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从颐和园，他们曾经就是我同事跟我说，他说你见过深夜的颐和园吗？就有的时候颐和园办活动，他凌晨12点才从山上下去，他一个男孩都吓得不行，就只能自己拿着那个手电照后山。所以说他的安全啊，他的那个古建的防火呀、这些都要求了，他不可能跟市里的公园一样天坛开到晚上10点，那是因为他在市里他没有山地，然后他晚上是会有室内的照明，有热岛效应嘛。但你在山里，你相当于是，你看民国时期就是北京的西郊，你过去以后晚上都是黑的，然后非常危险，确实是挺危险的，因为他那个山路不是很平，就是说都有现实方面的原因。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其实跟我们刚才讲到的北京公园的它这样特性有关，就是它既是公共空间又是皇家遗迹，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当作是一个现代公园嘛，我们也用公园的那个去要求它，但是杜里刚才谈到其实它其实是更像一个古迹，到底我们应该从
对
它，正是因为它是颐和园啊、三北海啊，它是这个皇家园林改建的，
对，而且就是当时英法联军很重要的，就是你想啊，英法联军来过一次，八国联军在里面住了一年，他们就是把能带走的文物全都带走了，甚至就是智慧海那个千佛琉璃，就上面全都是小琉璃佛头，他们带不走，全都敲碎了，全部就敲碎了，后来都是后修的。所以就是他这样掠夺，就是铜庭嘛搬不走，铜庭到什么地步，就是不是搬不走嘛，一整座铜铸的，然后英国和应该是那些列强，他们把铜窗、铜扇、铜门都给弄走了，所以呢铜庭才被老百姓叫做铜庭，因为他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是个亭子
了，
对，但实际上是宝云阁，宝云阁它是一个就是喇嘛诵经的地儿，所以你这个就是非常历史性的，就是当你在眼前看到的时候非常的就是那种挺痛的，他们都给拿走了，拿走以后里面还有一张铜桌，不是那些文物都拿走了吗？然后呢日本人就是炼钢铁，他侵华的时候需要大量的铜，他们把那张桌子搬天进去了，
天哪，
对，就是能带走就带走了，所以现在颐和园的文物它也没有那么的多了，它有大概有6万多件吧。
杜里这个角度确实很有启发，就是其实确实你从一个市民的角度，你希望公园的里面的绿色开放给城市，但它如果是一个帝国的遗迹，它是这个文保单位的话，它确实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没法这么做。那你这么一想，其实你对比国外的公园没意义，比如像可能你海德公园，
一定会
对
就是它到底要对标什么？
对，海德公园可能可以对标朝阳公园，可能这么讲，那朝阳公园本来也不收门票，
是的，
可能朝阳公园确实也可以没有围墙，
是的，
就如果相比是海德公园或者纽约中央公园这种，那你像上海比如说还有很多公园开放了围墙打掉了，其实确实它也是属于市中心这种大片绿地，它不是属于人保单位。那比如说你又想到罗马那个中央那个广场，对吧，它也是个帝国遗迹，它也需要收门票，而且它非常贵，它也不可能完全的开放给开放给罗马
市。乘到公交坐到他们那个广场，那个还是挺壮观的感觉，就置身于历史课本里。但是开放式的景观，就是已经成为遗迹的遗迹，还有它有真正文物的地方还是不一样的，它还是要保证文物的安全，因为一旦是晚上有失火，肯定是没有任何人能负责。
这个从管理的角度还是很有意思，而且我刚才想到就是其实西方的公园，就我们看说他们没有围墙啊，没有这个闭馆时间啊，但有时候我跟一些西方的建筑师讨论的时候，他们反而说他们觉得中国的公园和民众的那个关系更紧密更亲密，因为其实西方他们开始辟建公园吧，就是希望它和市民的生活产生这种密切联系嘛，但实际上因为在那个西方城市发展过程中，它逐渐的其实是居民搬离市中心然后搬到郊区去，所以其实很多市中心公园它是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是脱离关系的，然后就渐渐的荒废了，很多市中心的公园它其实是变成流浪汉啊瘾君子的那样的一个聚集的场所，其实很危险，比如说半夜的时候 其实是不能去的，纽约中央公园其实也一样。所以就是西方的很多建筑师啊，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批评，就认为说公园在这个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脱离了和那个市民的关系，所以他们后来又会比如说像写那个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那个作者，他就会更多的他觉得公园没有太多意义，他更多去提倡街道本身的那个意义。然后在就是比如跟我讨论那些西方建筑师看来，他们觉得说中国的市民比如说甚至像是阿姨们的广场舞，他对那个公园的那个空间的利用程度是很高的，然后他跟那个公园的关系是很紧密的。他说比如说像外国老年人，他们通常都不会去公园，他们就在家附近走走或者不怎么出门。
中国人健身，
对对对 对,
对，
大爷大妈们其实很生机勃勃的。
现在在上海也看到很多口袋公园的建设，包括那种
街区的小公园，
拐角的小公园，甚至那个公园本来它是绿化率很高的，但是由于它绿化率太高了，变成一个谁都看不见那是干嘛的一个场地，就会可能有危险，可能有人堵在那个地方，或者有人在那里从事一些非法活动，或者说一些并不光彩的活动在那个地方进行。其实反而现在有一些改造，就是把那些地方改造的它公共性更高，比如说它是变成一排椅子，变成有人会在那儿跳跳舞，聊聊天，或者说有人在那儿像弹弹琴什么的那样的一个场所，而不是说让它的绿化变得非常好，让它变成一个小的原始森林一样。就反而现在有一些这样的改造，包括我昨天还看到朋友圈有人转发，就在长宁区增加了300多个公共座椅，请你来坐，就是相当于有一点设计感，但是它其实是要让这个空间活起来，不能让这个空间变成一个
老龄化社会吧。
对对对，对，其实一个就像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建一个跟帝国时代一样尺度跟规模的大的花园跟公园的时候，它可能很难考虑到人的需求。
嗯，
包括之前也有一个跟那个林老师共同的朋友，就何志森老师，他也讲到，就林老师在广州工作嘛，其实广州的人很讲究实用性，就是他会注意到很多公共的花园和公园，他在审美上那种建设跟打造对于人没有任何打动力，就包括你就珠江边的座椅啊，可能你那一排放着你还不如放点其他的东西呢，或者说你弄一个很大的花坛，它那个意义其实并不大，你反而不如像上海的做法，比如做一些激活城市的部分。包括我前一阵看北京的亮马河的改造的一些文章，这亮马河也刻意的保持了很多这种野性的部分，就今天亮马河的东西它其实没有做很多那种景观化的东西，因为景观化的东西你打造出来如果没有人去使用它的话，其实纯粹也是对于空间的浪费，也会造成安全问题，比如说要住那个地儿就没人去，很空，那是谁也不敢往那儿去。
对，就是公园怎么样更深的真实的跟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关系。哦，我在想就是刚才谈到说公园家，其实比如说像民国时候北京的公园很多某种程度上，反正至少对它的那个目标用户吧，是实现了公园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
比如说在北海里能干嘛？
对，在北海里头，比如说你可以去，比如年轻时候的沈从文吧，他是一个那个青年北漂，就是他在1920年代中期的时候从他的老家湘西来到北京，然后他没考上大学，所以他就漂在北京，租在那个北大，当时北大在沙滩红楼附近，然后他就经常去北海公园的公共图书馆看书，蹭那里的火炉，因为他的宿舍就是他的公寓非常冷，对，又冷又潮湿，然后他就去蹭火炉，然后中午就在北海公园的那个五龙亭那个茶座当时除了喝茶还可以吃饭，就在那儿吃饭，然后还在北海公园里头看游客，主要就是看女学生，这是当时就是沈从文很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女学生，当时女学生也是通常是公园里头就是很亮丽的风景线吧。这是北海公园，比如说像中山公园，就现在中山公园那时候叫中央公园，大家现在可能会去中山公园的来京雨轩，来京雨轩就是当时从民国时期起就是北京最高级的那个文化公共空间吧，大家可以去喝茶，然后在中央公园当时是就是北京最高级的公园，比如说以胡适为例吧，当时胡适在北大教书，然后他就住在那个北大附近，其实北海和中央公园都是就是步行就可以走到的地方，就当时大家都住在内城，然后他就会去中央公园的来京雨轩喝茶吃饭，约会有人，然后他因为中央公园里头还有各种各样的球房，就是比如说可以打高尔夫球， 可以打保龄球，可以打台球，可以打网球，所以他当时就经常去那个跟朋友打打球啊，甚至有时候就玩到半夜才回来，就那时候公园的闭馆时间更长这样子。那那时候的公园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它里头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包括图书馆、餐厅、茶座、音乐厅啊等等，它就是一个多功能性的就公园家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也跟就是民国时候大家住的地方，因为当时大家比如说这些知识分子啊、青年学生，比如北大学生，他们都在内城，所以公园是一个跟他们日常生活就是它可以步行可及的会发生联系的这样一个地方。现在北京有那么多环，对吧，六环，大家其实住在内城人是很少的，那个是一个很特权的事情，所以你没办法走路去北海，没办法走路去
中央。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城其实是一个特别易于行走性特别强的、特别 walkable 的一个城市。
嗯、
这个其实，在今天的这个城市的研究啊，或者城市的这种宜居排名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但你不能这么对比吧？但是当年，比如说，像那个英国作家毛姆，他来到北京，他说北京是最适合度过余生的地方。那当然，这有他是一个白人，然后又那么有钱，这个畅销书作家，有这个关系。但是确实，当时的北京就是遍地都是寺庙，然后绿树，然后他的城市也有水系很发达，然后他内城也很紧凑，密度也很高。
对，就是是一个更那时候更宜居吧，对某些人群来说是一个更宜居城市。而现在北京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大。有点冰冷，然后街道特别宽，
对，
不是一个适合 city walk 的城市。
但当时有很多
city walk
的路线，
city walk, 对，当时有很多 city walk 的路线，比如说像那个，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因为北京它不仅仅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城市，它也是一个从以前就是帝都嘛，现在是首都，所以它也是很多的旅行者的这样子一个去游玩的地方。那么我当时就看了很多关于民国时候的西方旅行者，就刚才你谈到毛姆嘛，当时有很多西方人他们也会来到那个北京旅行，然后我就觉得诶，就想看看他们在北京旅游的时候他们都会去走哪些景点。我就发现他们的那个City walk 路线非常的同质化，就从他们的游记包括旅行指南还有包括像他们写的一些这种小说，基本上我看到那个路线其实从他的地图里头可以看到就是以公园为中心，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公园为中心，比如说像会有紫禁城就 Forbidden City 啊，还有景山那个东宫，其实就是现在的三海，就北海、中南海，还有中央公园，就现在中山公园，还有钟楼、鼓楼、雍和宫。你看，我前两天还去了雍和宫，还有使馆区、天桥，天桥是城南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城南游艺园附近的，还有金鱼池和天坛，还有外城的颐和园。我当时看了很多这个西方旅行者的地图，也很有意思，因为地图上面不是什么东西都会标出来的，特别是这种旅行地图它基本上只会标出它的那个景点，然后所以他们的那个旅行景点是非常同质化，大部分就是我刚才谈到这些以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那个公园为中心，其实也就是民国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的。
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也再次在林老师的书里重新看到，就是关于北京的这个建都以后的城市方案，有一个良辰方案，还有一个苏联专家支持的共和国方案，最后其实采用的是共和国的方案，其实是因为在20世纪的时候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考虑，当时的北京的定位其实就跟良辰方案延续的那种民国的北平市政府那种消费型旅游型北平市的这个方案完全不一样，它其实是把北京当成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中心去打造的，所以其实当然中间是一个以大公园中间以这个三海为中心的这个格局是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是从市政的道路的建设考量上而言它其实那个尺度是被放大了的。
是的，良辰方案它的那个我们现在也会常常提起良辰方案嘛，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说我要保留内城，然后把内城作为博物馆、公园、庆典中心给保存起来，然后再在这个内城的西郊另辟一个新市区，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梁思成的这个方案里头有很强烈这种美育的和文化的那个思维，就是我要把那个内城给保留下来，而且把它是作为这种文化的中心。而当时的那个受到苏联专家影响的主流的方案是说，我就利用原来的这个内城中心，我在这个内城中心上面建立行政区，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中南海 就是是我们的就是最高政权的那个行政办公的地方，就是把它设在了中南海，然后以此辐射吧，整个内城就同样成为各大部委啊、机关啊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地。这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就是我们现在要建立 N 多环嘛，二环、三环、四环，一直到六环，就是为了去解决由于内城的这种密集导致的拥堵的交通的问题。那其实良城方案，对于良城方案现在吧，大家的讨论就是它也有它的弊病吧，它也有它问题所在，比如说它没有考虑到当时的那种生产能力啊，那个经济能力啊，所以它可能有点过于的理想化了，那确实会比较浪费钱啊等等，所以就是各有各的优劣。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个六环的北京之上，其实漂浮着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城市，可能存在的那个北京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而且它虽然不曾存在过吧，但总像一个那个冥冥中的幽灵一样，就每当我们谈到现在的北京的时候，我们都会拿出良城方案说有可能它是这个城市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他们之间形成了某一种张力。然后这两个对于北京的想象，其实就像你刚才谈到，它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或者生产型的城市，就是在从民国一直到那个四九年以前，其实对于这个北京的城市定位是一以贯之的，就是非常重视以这个公园为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从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以后，他就把这些传统的名胜古迹改造成为公园。然后到了1930年代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市长袁良他又其实某种程度上承继了朱启前的这个思路，就当时北京变成了北平，然后他面对着各种各样，比如说他失去了这个首都的地位的这样一个优势，同时他还面临着外国侵略，就比如日本的那个侵华的步子越来越快，所以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北平他应该如何去重新激活自己吧，重新去自我更新。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袁良他就采取了这个北平市游览区建设计划，就是说我要把北平打造成为一个世界公园，打造成为一个面向世界游客这样一个大公园，然后希望通过这样就提高北平在全世界的这种 reputation 吧，就希望大家能觉得啊，北平是一个文化中心，是一个这种特别漂亮的那个古迹中心，所以我们不能去侵略它，我们不能去伤害它。然后一直到1947年的时候，就是内战结束以后，然后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又聘请了像梁思成这些专家，然后他们对于北平的那个重建的方案也是延续了这样一个思路。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1949年以后，最后政府是采取了苏联专家的那个意见，然后其实就是对于北京的那个想象，从原来它的主要建筑是以公园为主，之前在民国时候有很多人写文章都是一个花园型的城市，然后到了50年代的时候，我去看那个北京文艺上面的文章，最后他歌颂的就是新的工厂建起来了，新的工厂一栋一栋的，然后那些就我们现在看是非常工业型的，是对环境好像是有那个伤害的，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新的风景，它是城市的新的花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时候它对于一个北京城的这样一个想象，它对于一个生产型的工业型的城市的，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的这样一个乌托邦的想象，它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
对啊，我觉得其实刚才听了林老师的分享，其实就觉得说我们今天对于北京的种种吐槽也好呀，或者说诟病也好，或者说对于以前的公园北京的这种想象，所谓的处处是公园，处处是庙宇，处处是绿树的一种想象，我觉得都是一种后见之明，就是这两种不管是良城方案也好，还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塑造了今天的北京格局的这种苏联专家意见为主的这种共和国方案也好，它其实都缺乏对于工作与生活，对于城市生活如何在工作或者服务业快速发展的二十世纪后半段的一种想象力。那今天我们看到这种大家可以在城市中心工作生活然后消费以及过上美好生活这种愿望是很迫切的，这个东西既然今天成为一个现实的话，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的城市政府也在做很多改变和努力，包括重新，
我觉得就是现在不是那样的，就是现在那个比如说像长河观柳吧，就是海淀区从西直门开始，以前慈禧从城中心坐到西直门，然后再从西直门坐船沿着长河去颐和园这一条路上，然后海淀区就是把周围的这些园林沿着长河走全部打通了， 作为就是从长春健身园，然后西三环万柳那边一直到颐和园，一路都有园林和这个小公园路，有骑行的路，就是沿着那个四环路建的，有骑行的路，有孩子玩的，就是里面什么样的就是风景都有。
有点像那个高县公园吧。
对对对，有点像那个纽约的高县公园。
对，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很多努力去就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嘛，
对，
就让城市生活更加 workable。
但是就是其实就是在动物就是包括整个在生态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个可能还是不太好的，因为那个城市的绿化和硬化面积应该要减少，应该要在城市中做一些荒野。然后北京市今年出台了就是一个就是能不打药就不打药，然后能不做新植树就新植树，因为它植的那些树对鸟类还有兽类来讲它没有多少食物，都是绿化景观树，相当于都是死树
啊。
就我们
这个很有意思，
对，我们看到的绿都是假绿，
它不是生态
的。对对，它不是生态的，就正常的你应该让自然去交给它生长，但四季都是有枯荣的。但是它想呈现出来的呢是四年的
四季
都有
绿
色
啊。
对，但是所以你就是包括硬化的路面，然后包括沙河的改建，然后沙河要对标亮马河，那等于说就是沙河曾经作为北京市观鸟的圣地，有无数的动物什么的，然后现在就可能由于施工影响它就都吓跑了。
我觉得你的这个视角特别好，穿越了人类，就下一周有一个叫后人类，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杜黎老师的这个思路就其实是真正契合。我记得我看你的书里头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就是说颐和园里头其实你觉得就是很多游客去投诉什么鸟粪啊之类，但你觉得颐和园里头真正的主人是那些小鸟啊，是那些动物啊，而不是我们这些傲慢的人类。
嗯，对，就是其实人还是得学会就是跟他们正
共处。
对，就是北京市民，我看见他们有一个就住在城中心特别逼仄的地方，然后不就有燕子过来吗？就他们为了就是因为北京人特别喜欢燕子，家燕、金腰燕什么的，他们就自己倒挂雨伞。或者倒挂东西
啊，让他们在里头筑巢。
不是让他们的粪便呀、啊，包括咸的泥点不会掉下来
啊，
不会掉在自己家的门上，但他们不会去破坏那个窝，但是他们会想办法就倒挂一把雨伞
啊，这样子
来承住那些。
嗯，这个很有意思，
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北京人的一个就是他特别接地气的地方。然后就像北京雨燕嘛，也是之前救助过的，就是当时那个雨燕掉下来的时候，就周围的老北京人，就是有一个中年女子，她就说：“哎，这不是露燕吗？”就他们都认识。
啊，
所有的就几乎，但是她用的是一个就是老北京话，说露燕嘛，就是这种。就所以说，老北京他的生活一直就是跟那些胡同里的那四大仙就是紧密的结合的。所以他毕竟会寻求一种跟这些鸟类啊什么相互共存。然后北京观鸟人群也是全国最多的。
听到那个杜老师的话我就感觉无言以对。我们今天都讨论的是围绕公园的这个
人
事和历史。因为林老师刚刚也讲了，就是北海公园其实100年前是非常公园加的嘛，非常有多种的这种生态和不管是消费也好、啊、或者说行动也好呀、啊，可以在里面共存。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行动可能是荡起双桨为主，对吧？观光为主，也作为一个景点存在。那你怎么看公园里引进多种的这种经营呢？这样会不会跟城市生活更紧密一些？
这个肯定是会的。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恢复林老师书中就是所讲的100多年前的盛况，但是这个必然会带来大量的服务人员，包括现在有很多第三方入驻，比如说开咖啡店。但是咖啡店有的咖啡确实是不好喝。就是颐和园中我觉得只有一家特别好喝。然后包括就是像这些戏曲的什么的，但是都得跟自己的综合审美在一起。比如说你看像颐和园，我们进去看它的什么呢，看它的园林，看它的就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啊或者什么，但是往往游客就会问你说你们那儿有什么玩的呀
啊，
然后你就不知该如何回答。
就好了是吧，
就是说你那有什么玩的吗？在船没开的时候你又不能滑冰，你又船又没有开，那我带小孩过去玩什么呀。 这时候他就会对你的这种功能提出一种质疑，
嗯，
然后呢你跟他说可以爬山什么的，然后他嫌累，
嗯，
因为人家带着孩子或者带着老人不太方便，
嗯，
或者就是对你这个公园缺乏了解，所以说公园它这种功能性确实我看也有好多店铺在空着，它肯定会招商的引进，而且就是在20世纪的时候看那个历史上它是有非常多的娱乐活动的，包括林老师说过就是节假日会有游行庆典，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以前苏州街就是在乾隆年间它建起来是因为他喜欢苏州的买卖街，然后呢就是让太监和宫女在里面办那个卖东西的，
对
对对，非常有意思，然后乾隆自己去逛去买东西嘛，因为他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了，
对，
他非常喜欢，然后后来清华给重建了，烧了以后，然后这时候也会有很多也会有很多游客来，就是在里面真的买东西，然后这工作人员就正式工作人员或者社会化第三方就在里面卖东西，然后以前可能还穿着那个比如说清代的衣服什么的，就是卖东西穿着古装在那卖，卖茶叶，
嗯，
啊，就是这些。
我小时候去旅游的时候
啊，好像有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北京旅游的时候。
太逗了，我都没有这个那个没有这个印象了。
嗯
嗯，就是因为我们很少去颐和园，我就去过一，就是在颐和园进颐和园之前我就去过两次。
对，或者我也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像颐和园啊，或者像北海公园，它作为地标性的这种景点，它可能有观光性，然后有这方面的难度跟复杂程度。但我想举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什刹海跟后海，其实在100多年前、
嗯、
它也相对是比较开放的，包括有人比如滑冰化妆滑冰大会，我也看到印象特别深，
化妆滑冰大会在北海，在北海，对，什刹海它是这样，就是
就成为反面例子，
什刹海后海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其实可以，对，它可以和其他的比如像北海这些公园做一个对比，就是在民国的时候什刹海是属于平民老百姓的娱乐场所，还是相对低端一点的，然后就是公园也有鄙视链这样子，那个时候比如中央公园就属于很高端的，北海也是比较高端，就是在气质上他们也会显得比较脱俗一点，然后当时比如说张恨水他有一个小说就写到那个叫啼笑姻缘，然后就写到有一个会功夫的那个老拳师，他就谈到说我去中央公园喝茶的时候，因为我穿着蓝布大褂，蓝布大褂就以前劳动阶级的衣服，然后那个中央公园的茶房就觉得自己特牛，就不接待他，就不理他，然后他说我就觉得去什刹海喝口茶特别舒服，就是因为那个什刹海是平民的那个休闲的地方，但我就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包括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就大四的时候才去了后海，然后我第一次去后海的时候觉得哇就是好美，那时候后海就是特别漂亮的，一路就是那个对，就这边是荷花，然后这边就一路是餐厅啊酒吧，然后就有好多灯，就感觉很像什么桨声灯影的秦淮河那样，就很漂亮啊。我前两天还去后海走了一趟，那现在后海就是很多人，特别的热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什刹海后海的就是定位的那个改变也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我会觉得就是什刹海跟后海它的至少它的水域有一种开放性，所以有人在那玩桨板，
对，
在那儿可以溜冰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它一旦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它涉及到了很多改变就会很漫长很复杂，因为它就涉及到一种，
对，
就有一种权力关系在里面，
是的，
但如果开放你就自己想去那儿干嘛干嘛，你只要有遵循基本的这个功德公序良俗，我觉得其实会让人觉得很有生机，但反而如果是人为的有某一个声音决定这儿该干嘛，该干这个还该干那个，反而他最后会比较的拧吧，就规定出来的事儿可能不一定是大家愿意去干的事儿。
是的，就是到底就是比如说对于公园的想象，其实也体现对于一个城市的想象，就这城市是为谁而设的，啊，公园是为谁而设，是让谁在里头玩，然后其实很有意思，包括比如说像民国时候对公园这样一个启蒙功能的定位，然后到了共和国时期公园变成就是真正的人民的公园，然后大家怎么玩，然后比如说阿姨们跳广场舞啊，大家唱唱歌啊，然后包括到现在比如在朝阳公园大家开始那个躺着公园躺，我觉得这也是就反映了每个不同的时代，其实背后是那个社会的社会风气或者说时代精神在改变。
就反而就我觉得今天聊到现在啊，我觉得说公园在20世纪甚至在更早19世纪它作为皇家花园的时候，它有一种很强的规训性跟封闭性，就是那儿有人教你要干嘛，或者说这个事儿设定起来是为了要干什么，有非常强的目的性跟这种规训规矩性。但反而到现在我们观察到这些公园现象，或者说一些城市的绿地的一些状态，就是大家愿意去那儿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在遵循公序良俗跟法律的前提下，
对，
反而是
怎么舒服怎么来，
对，这种随意性现在开始流行起来了。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就是对于生活的态度改变了，是吧？
对，这个在乾隆时期肯定是无法想象的，乾隆的要求特别严格。
我觉得看杜黎的那个他写自己在颐和园那些事儿啊，就很有意思，因为他总会援引那个清朝宫里或者以前的皇家宫里那些规矩和一些规训吧，然后跟今天的游客的行为啊，或者你自己作为一个今天的事业单位的编制里的一个议员的行径做一些对比。
对，就是比如说像那个乾隆时期他出了名的苛查嘛，袁户姓康的就是拿了两个大包人延寿寺，也就是现在所在排云殿，原来遗址就是被烧了嘛，然后他偷了两个铜环，就是应该是问斩去了。他要求非常严格，然后包括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果郡王，实际上他特别惨。刚才看到应该是果郡王最后他有历史上最贵的颐和园门票，他被罚了年俸6000两银子，罚了10年，然后让他不必在内廷行走，只给禄米，
因为他偷偷去玩，
罚了6万2银子。因为那个当时那个他有一个苏拉，就是宫廷内叫大内嘛，故宫称为大内，然后颐和园称为出来的这个园子，然后受他那个府里的那个苏拉那个六达子的诱惑，说哎那个里面特别漂亮，然后那个藻荐堂啊，然后那个昆明湖里都好看，实际上他都没有来到那个整个的大湖里，他就是看了一点儿，然后他就经过诱惑，他就悄悄的从那个南如意秀一桥过去了，看了看，然后这事儿就暴露了。一共溜进来6次，然后罚了他6万两，就直到他死后还在罚，然后直到就是他那个苏拉那个六达子，然后因为撑着船送他进来，被罚带几十斤的木枷站了2个月，那就基本上活不了了。他那个木枷一带上是就是满清，就包括明代可能也有这种刑罚，特别重，就人带着根本就活不了，然后其后再满100鞭根本就是活不了，然后就更别说乾隆年间还会把这个人发到给披甲人为奴，然后康熙当时看见这个刑罚就说简直就不是人的，你就相当于给那个军士们当一条狗，就是脖子上系着一个绳，就在地上爬，反正特别惨。
所以我其实那个看到杜黎说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很震撼，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去，我们刚才说了半天说这些颐和园啊三海啊他们原来是皇家园林开放，其实可能并不能真正的体会到那个时候的那种意义和震撼，就听他这一说，当时果郡王只是自己偷偷的去玩，然后他作为一个亲王都会受到这么大的惩罚，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些
只允许他自己进，就是他当时的皇家只允许，对，因为这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你自己偷进就是挑战我的权威，那么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尤其是他在那个清代最鼎盛的时候，他怎么能允许就是别人向他的皇权进行挑战呢？所以这个它有特别深的政治意义，
所以它的开放其实也有特别深的政治意义。
对，然后但是嘉庆可能觉得这个就太过了吧，就给他赦免的时候他已经去世10年了，果郡王都已经去世10年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聊了这么久，就是也希望大家最后听完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多多去公园，然后多珍惜自己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在公园干嘛
就
干
嘛
的这个幸福。
但是现在见到的那个景色也跟以前的不太一样了，就是在那个没有人的时候拍过几个视频，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是发在那个视频号上，自己的视频号，那个时候的房间人民就那个时候的感觉，全都没有人的时候是真的好看，
真的是皇帝的院子，真的是慈禧或者是乾隆的
后面也是能看到的。我之前
对，
我记得疫情期间我去颐和园也是我一个人的颐和园那种感觉，包括我还去过一次八达岭长城，在
那时候是比较害怕了，它比较阴森。
其实刚才我觉得杜黎讨论的那个就让我想到 在民国时候那些西方旅行者他们来北京这些公园，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很矛盾的心态，就一方面他说就是我很清楚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些皇家禁苑是因为民国政府把它开放成为公园，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特别不情愿，就他们非常不喜欢当时民国政府在那个公园头设那些餐厅茶座，就一般都是把风景特别好的那些店啊或者园子啊改成那个茶座，他们就觉得就把皇家禁苑开放成公园，然后现在这么多人都可以去，就不再是看不到人的那种，看上去好像是以前帝王的园林一样，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就是损害了那个皇家园林的神圣感吧，然后就是是对于原来的那些皇帝的鬼魂的一个亵渎。所以你刚才讲到说哦，当人少的时候好像看到那个以前清朝的园子，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而当时的就是民国的市民他们其实是非常欢迎这样子的对于那个皇家园林的改变的，就把它变成公园，所以我觉得就是
现在有这种反对，
现在也有这种反对啊，
大家特别逗，就进到谢区园他说我进到谢区园为什么闻到有咖啡味儿
啊，
我觉得这不符合皇家园林，
你看所以
符合整个的这个有什么，但是然后就是包括因为你进咖啡厅是要钱的嘛，
嗯，
那么有些人可能不愿意，然后他就会投诉，他就觉得你不应该开到这儿，
嗯
嗯，就像咖啡就不能开到故宫里，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在民国的时候也会有人说
是非常开放的，就是清朝统治者是非常喜欢西洋的玩意儿的，
对，其实动物园的时候就最早就在晚清的时候就有咖啡馆和西餐厅，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公园的想象它到底是一个
怎样
的公园，就是它应该是更像以前皇家园林啊，还是它应该是它里面有什么样的设施，其实都是就是对于这个公园的功能，包括对于这个城市的功能，包括对于我们现在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想象，我觉得。
就我觉得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也是特别幸运的，就着《公园北京》这本书去聊一下我们其实我们三位东海比较熟悉的北京这座城市。其实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今天可能大家对于北京这个作为一个古城，作为一个这个帝都的一些遗迹的保存，在可能半个世纪以前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说法，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用过分纠结，其实不管是林老师在处理介绍这个良辰方案也好，还是当时主流的打造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生产型城市的一个中心思想的一个方案也好，其实这两者方案它都有它历史的这个局限之处，它其实都忽略了工作会如何变化，然后人们的生活会如何变化，服务业会如何变化，包括世界的经济会如何变化，那这一切其实塑造成了今天这个城市目前的样子。那我们其实今天也看到了，就是从朝阳绿道呀，包括刚才讲到海淀的绿道呀，包括这个各种朝阳公园呀，或者说亮马河的整治呀，其实北京也在调整自己这个城市的这个公园和可行走性，包括它的跟城市的这种有机融合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也会期待公园北京重新回到一个公园城市的状态。大家好，这里是澎湃研究所世说新语工作室出品的播客节目《如此城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前往澎湃新闻客户端、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订阅收听。世说新语工作室将持续长久以来的澎湃研究所对于城市内容的挖掘和审视，进行有趣有料的音视频原创节目探索。请持续关注《如此城市》，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